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号，公元2016年12月3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我靠日夜向达赖喇嘛祈求而活下来了西藏前政治犯阿玛阿德。下面请收听特别节目，我靠日夜向达赖喇嘛祈求而活下来了西藏前政治犯阿玛阿德。来自西藏康巴的阿玛阿德，现年88岁的前政治犯，在狱中被中共当局监禁27年，关押期间经过无数次的酷刑折磨和挨饿。当大家问他是如何撑过那段时间的，他只说自己靠着日夜祈祷度日，怀着一定要见到达赖喇嘛尊者，诉说这些经历的希望撑过那些年载。达赖喇嘛告诉我要把故事分享出去，所以到了许多国家，我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各国，我会一直说到离开世界为止。阿玛阿德在位于达兰萨拉的非盈利组织提贝的沃德分享他的故事时这样说的，在文革期间，没有发达的大众媒体能够将讯息传播出去，没有管道可以让大众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现今唯有借由口述以及当时涉嫌拍的照片来还原当时的情景。在中共入侵西藏前，我们的生活非常平静，我喜欢骑马、跳舞和祷告。当中国人进入西藏时，他们非常友善，甚至提供很多经济上的援助，许多藏人因此对他们没有任何戒心。有一天，中国官员开始批评达赖喇嘛和整个宗教系统，说这是不对的。当时许多藏人不知所措，因为中共挑战了达赖喇嘛在他们心中的神圣性。而从那天起，阿玛阿德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共的军事实力日渐增加，他说许多藏人父亲和儿子都到前线作战，而女性则是战争时的后援，负责安排食物等资源的传递。战争中许多父亲和儿子都牺牲了，而在后援的女性则被中共军队抓住，他则是在一场抗议活动中被中共当局逮捕。而这才是残酷的开始，被逮捕的藏人包含他被聚集到一个公开的场合，中国军方要求他们下跪，并喊着带达赖喇嘛来，带达赖喇嘛来。我们根本带不了任何人，他说中国军队跳着舞唱着歌嘲弄着他们，而后他们拿出枪指着他的小叔，两声枪响，小叔在他眼前死去了，血溅到他的身上。而后他和其他大约300名西藏妇女被关入位于中国本地的偏乡地区大牢内，当时中共监狱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食物，一天只有一碗流质的玉米水，被关押的妇女因为营养不足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阿玛阿德和其他大约300名西藏妇女被关入位于中国本地的偏乡地区大牢内。当时中共监狱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食物，一天只有一碗流质的玉米水。被关押的妇女因为营养不足，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我们饿到吃皮鞋来填饱肚子。有段时间我以为我要如其他人一样死去了，但是我一直向达雅喇嘛祷告。阿玛阿德的声音带着点颤抖地说，我曾经梦到达雅喇嘛，那是多美好的梦呀，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在狱中承受着这些苦痛。那期间300多名妇女中，除了他与其他三名女性以外，其他人都身亡了。幸存的四名女性被移送到西藏境内的监狱，他们看到外面的景象，许多骨瘦如柴的人还有尸体。中国军队只在一旁嘲笑地说，若违背共产党，你们的下场是那样。转至境内西藏的监狱后，越方终于提供一些如同馊水般的食物给他们充饥，但在那期间他遭受到许多酷刑与虐待，被耍打耳光，甚至被以针刺入指尖，只因为他不肯按中共政府的指令说达雅喇嘛的任何不是。我在心里想着，等到见到达雅喇嘛那一刻，一定要把发生的这一切如实的告诉他。他说自己每日靠着偷偷的祈祷活下来了，日子就这样过了27年，转辗待了8座监狱，一直到邓小平上任宣布释放政治犯，他才有机会出狱。当时中国政府告诉他要给予其政府高层的公职，他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要到南亚一趟，因为有亲戚在那，说要把亲戚带回西藏，很快就会回到西藏了。他说中国政府相信了他的话，只说不要向外界宣传他在狱中的经历，然后他就离亡了，再也没有回到西藏境内。那年是1987年。阿玛阿德感慨地说，我牺牲了一切，包含家庭，终于到了达兰萨拉，见到达雅喇嘛尊者。当时我的心中对中国充满愤怒，但是尊者告诉他不要生怒，只要向外界诉说这些发生过的事情，这些真相会支持我们。所以离亡初期，他到许多国家演讲分享这些故事，向外界阐述那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唯有靠着这个管道才能让他们了解真相。我想着那些在狱中死去的女性同胞，我一定要为他们发声。而在与达雅喇嘛接触后，阿玛阿德说道，我发现自己的情绪渐渐转变了，从原本的愤恨到现在的平和。我听从达雅喇嘛的指导，支持中间道路的政策方针，我完全不再希望看到任何的暴力。即使身在达兰萨拉，离达雅喇嘛那么近又安全的地方，我有时仍无法睡得安稳，以为自己仍深陷在监狱中。 现在我已年老，居住在达兰萨拉时，日夜祈祷着，希望达赖喇嘛有一天能够回到布达拉宫，自由地回到他们的家西藏。阿曼阿德眼神炯然，坦然地说，我年事已高，在逝世之前，我会不断地说，不断地向更多的人诉说我的故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Thank you.